打开，我把圣经打开，求你的灵运行在当中，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透过圣灵，我们能够理解，能够领受。我们不能靠自己，更不能靠自己的理性，因为我们自己真的很非常有限。就像三个约伯的朋友一样，变来变去，只是关系越来越僵。只有跟神的灵连接，我们才能够读得通、读得透，也帮助我们有个渴慕的心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担忧卸在十字架。我们要专注的读，重复的读，领受到你来造就我们的玛纳为止。赞美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到约伯记三十二章了哈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三十二章，你看到约伯呢，他终于讲完了，连续哈讲了六章，讲完了。你看到到了三十一章，说约伯的话讲完了，约伯的话讲完了，代表呢他已经把心里面所有的这个苦情都诉说完了。那三个朋友呢也不说话了，似乎很僵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约伯记不是这样子就结束。好，他还有继续下去，出现第四位叫以利户。以利户是在约伯记里面是最后发言的，也是在资历上，可能在年纪上也是最年轻的。他是几岁没有记载，是不是年轻人呢？可能也可能是只是他们三个里面比较之前的而已，不一定年纪是这个年轻的，但是看起来他是不是年轻人，我们可以了解。那以利户呢，那这个名字这个翻译出来是非常好的名字，他说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神哦。以利户就是他是我的神，他的爸爸呢叫巴拉加，巴拉加是神祝福的，神祝福的叫巴拉加，所以这个家庭呢就非常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在里面，有敬畏神的文化教育在当中。爸爸呢是一个蒙神祝福的，叫巴拉加。另外呢，以利户呢是他是我的神，爸爸给他这个名字，他就是我们的神，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，你要以神为中心。所以你看以利户呢就开始讲了，他一讲的话从三十二章讲到三十七章，三十二到三十七总共讲了六章，所以他也是蛮有料的哦，他有很多很多的料可以讲的哦，所以他也充满了智慧跟知识。但是你看到吗？到最后到三十八章之后，神就说话了。神说话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以利户哈没有被神所念呢，也没有被神说什么说你讲错了，或者被神说你这个讲坏了，没有呢。以利户是没有被讲的，他连续讲了这六章呢，神肯定他哦，所以以利户是站在神这一边的。但是你前面三个呢，你看到吗？神说话之后到了四十二章，对他们三个朋友说，你们三个都没有比约伯讲的好，你们要认罪悔改，要去献燔祭，有没有 OK？ 所以这三个朋友你看到是被神所否定的，因为他没有站在神的立场，他们总是站在人的立场、人的言论、人的眼光来论述约伯到底出什么错。所以到最后你看到吗？他就是用定罪的方式到最后你看那个约伯呢跟他就杠起来，然后没有话讲了，关系非常的恶劣。好，这也是也可以引述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会不会这样子啊，我们对家人会不会这样子啊，常常杠在那边好像沟通不良，常常就只要讲话哇就杠起来了，只要讲话就火冒三丈，哇就金星就开始出来了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不懂得怎么样来沟通，怎么样来引导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户他从三十二章到底在讲什么呢？他来讲他自己他的情况，人家他是非常有智慧的，而且蛮有耐心的，很难得哦。年轻人基本上是沉不住气，但是这个年轻人呢，很沉得住气。他是最后什么发言的，但是他也讲到他最后呢，快几乎蹦出来了，哇，像那个酒袋要裂了，有没有 ？OK， 但是他却沉得住气，而且照轮流长辈先讲，讲到最后我才发言，所以他的家教应该是非常好。而且他算是沉得住气的，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在表达连续六章是有很多话想讲的哈。好，一讲当然就滔滔不绝了，好，讲了六章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细细的了解。那今天我们读了三十二章，来看到他这一章呢，他在讲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到他的讲法就是最后的那个是重点，就在二十一节，我必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奉承认，这是他的重点。讲他这个人要讲话之前，他里面所要表达的， 他绝对是站在神这边，我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寻人的情面，更不是奉承人，我讲话是公公正正，他来表达里面的内心深处，他要讲话是这样的话。好，我们起来看到他到底讲了什么。我们从一个段落开始，我们从第一节到了第五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，就不再回答他。那时有布西兰主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，因约伯自以为义，不以神为义。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，乃以约伯为有罪。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，就等候他们，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。以利户入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，就怒气发作。
好，第一段来这么讲到说，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，就不再回答他。这三个人就以利法、比勒达还有索法，这三个人呢都曾经讲过三次的三轮的。我讲完之后，然后约伯呢一气之下就讲了哇六章当中，你看到约伯的心里面是充满了怒气在当中，因为你们一直咬着我说你就是犯错，你就是犯罪，今天才会犯到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咒诅嘛，一定是大恶才大灾难嘛，大恶才有大咒诅啊，你不要再讲自己是好人了，你明明就是个恶人嘛，明明就是个罪人嘛。所以他们三个轮番三阵的一直在咬着约伯，约伯你是这样子，到最后呢，到最后不想沟通了，就很生气。所以你看到吗，他们觉得约伯是自以为义。什么叫自以为意呢？就是在自己眼中看自己是对的，看自己是正确的，没有罪恶的，这个叫自以为意，看自己。好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自己眼中看自己都是正确的，但是耶和华鉴察人心嘛，只要有神的话，你就能够被光照到底心正不正嘛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圣经都是神说末世的，以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。你看到什么？使人归正。我们看自己，我都很好啊。你们要照镜子，你知道你很好吗？照了知道什么？哇，全部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真相大白嘛。哇，小狐狸也出来了。哇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妖也看得出来了。镜子一看就一清二楚嘛。一样的，当你读经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镜子。圣灵透过他的话来光照我们，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就看到你自己的内心了。不读经人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本相，因为使人归正是圣经的工作，是神话语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照镜子，常常用镜子来光照我们的内心。不然我们的心我们怎么知道怎么样呢？上面上一件事情是 OK， 下一件事情是不 OK 的。像约伯前面三章都很 OK 啊，可是越讲他说越浮躁，当然也了解他的疼痛嘛，骨头发痛发刺，有没有？到最后没有耐心，我们可以理解。所以你看到约伯前面三章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可是越讲就越离谱。为什么？因为疼痛，然后有精神的压力，又被刺激，所以他就没有耐心了。到最后呢，他一直在辩驳当中，然后一路上就错怪神，一直怪罪神，都是神让我这样子的，那跟神求死。这是约伯自义的地方，而且约伯的刚硬的地方全部的彰显出来。愿神帮助我们从约伯记里面看见这事情。约伯好像我们自己一样，也许我们在外面的人眼中，在我们的教会中，在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中，我们都是完全人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但是内心呢，内心深处怎么样呢？我们都不晓得。很好看，但是里面怎么样看不到。就像一个很美的苹果一样，哇，外面看起来非常美丽，然后也很香，但是呢，里面有没有长虫没有人知道。只有一件事看得到虫怎么样，剖开，一剖开真相大白，虫就跑出来嘛。那一条虫叫做老我，那一条虫叫做救我，都在里面咬咬草，没人知，可以装得很好，表面功夫都很好，里面是自义。怎么知道呢？压力来了，苦难来了，切下去了，一打开老我就出来了。 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对外面都很好看嘛，里面深处呢，可能有邪恶的意念，嫉妒、善计、不饶恕、苦毒，有没有？里面很多的抱怨，没有人知道，可以装得很好 ，I'm okay， 但是里面是藏在里面了，怎么办呢？切开嘛，神透过苦难把它切开。所以以利户他是有智慧人，他六章的论述当中，他没有说为什么约伯犯罪，才会遭这什么咒诅，一定是有罪。他没有论述这样子，他论述说可能有这样子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件事就是苦难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丽，苦难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完美，透过苦难雕塑我们的人生，就是他的论述。你看到吗？他把这个不是一直咬着说你一定是犯什么罪，他说苦难可能跟你没有关系罪，但是为了让你更加好。好，苦难像熬炼金晶一样，让我们纯净起来，这是以利户后面几章会讲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清楚为什么神没有骂他呢，也以利户没有责怪约伯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来，所以约伯呢，自以为意，就是在自己眼中看自己是正的，看自己是对的，看自己是无罪的，那个意就是无罪的意思，那个意就是无罪的意思，然后就不回答他。好，第二节说，那时有布西人，布西人是在这个东方旷野的地方叫布西，拦主，然后巴勒这个巴拉加就是神的祝福，他的有个儿子就是以利户，向约伯发怒。好，向约伯发怒，你看以利户呢向约伯发怒，为什么？他生气了，他听他们三轮一直在哇对话，讲完之后他里面其实很多的感觉没有人知道，有没有？里面可是沉得住气吗？沉蛮久的啦，算蛮厉害的，讲哇，一轮两轮三轮嘛，又再一轮二轮三轮，这样子总共九次哦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他心里面很多的感受，但是你看他其实对约伯是有意见，对约伯发怒。圣经说发什么怒呢？为什么发怒？第下半段来，因约伯自以为意，所以他也认为约伯是自以为意。刚开始可能前面三章 OK 了，可是越来越觉得约伯真的是自以为意，他里面有刚复在性格在当中，看起来很好看，里面是硬的不得了，里面有虫在咬他，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，自以我意就是什么呢？靠自己就是对的，靠自己就可以称义了，简单的就是靠行为了，靠我的善行，靠我救济，他都讲过这些嘛，帮助孤儿寡妇嘛，说我是个大善人，我没有犯什么错，我是无辜的，这个叫自以为意啊。哦，这个是一般人都有这种情况发生，都是靠自己嘛，靠自己，我就是无辜无罪的，我自己是有义的，我跟神是一样义的，等于说他跟神是同平等的。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。但是第二，这个自以为义，那另外我们看到新约里面，我们读了罗马书，就针对这个事情讲了很多了。罗马书啊，保罗讲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世人都嘛，只要是人都犯罪，然后亏缺神荣耀，而且说没有一个是义人，圣经说没有一个哦，只要你是人就是不义的人，从母腹当中我们就犯罪哦，像大卫说我在母腹当中就有罪孽，有那个 DNA， 有老亚当的那种性格在里面，所以我们生出来就会抢东西，有没有？会抢玩具，会不想 share， 很自我中心，会骄傲，会说谎，会嫉妒。嘿，那个为什么来的？没有人教哦，因为那个是本性，那个就是原来的罪性老我在当中。好，这个我稍微讲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他生气的原因。因为约伯一直觉得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，我是对的，我是公正，我是无辜的，都是神啊做错了。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更危险是不以神什么为义，自以为义已经很危险了，不以神什么为义，就是我不需要神，我靠我自己就可以称义嘛，我不需要他，我就是义人的了，叫不以神什么为义，这是比那个更危险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传福音已经好多年了啦，你传福音慢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最不容易信耶稣？是反对耶稣的人吗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吗？ 或是异教徒啊，这些都 OK 了。最不会信耶稣就是我不需要神，也我就是不会讲这句话，但是靠自己最好嘛。什么样不需要神呢？飞黄腾达嘛，健康快乐嘛，荷包满满嘛，子孙满堂嘛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看到吗？哇，你看我仓库满满的，都在讲自己这么厉害，这种人很难信耶稣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什么时候他会信耶稣？从高山掉到什么低谷嘛，啥都没有的时候了，爬都会来了了。有没有这个？所以我们要祷告兴起环境，有时候神会用着环境让人谦卑，谦卑再谦卑，不然老我很大嘛，很骄傲在当中。神要对付的是这个，一骄傲人很难看见神，目中无神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约伯自以为以前很糟糕，再来呢，以不以神为义，那是更危险的事。等于说神你错了，神你犯罪了，我没有罪了，不以神为义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看约伯呢是非常危险的，难怪以利户很生气啊，非常生气，他听了听听听约伯越讲越离谱啊，所以他觉得哇很难过的事情哈。好，但是你看到吗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家教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来，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不仅向约伯发怒，因为自以为义或不以神为义，又向三个朋友以利法还有比勒达说法，三个朋友呢他都一样对他们发怒。所以他在他旁边听听听，其实啊，这个怒气填膺啊，里面充满了难过，充满快爆发的那种火山的感觉，快爆发了。但是你看他爆发原因什么，他有写出理由啊。他们三个论述你看到吗？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约伯的话。你们讲讲讲讲讲那么多章，你看到吗？讲到最后无话可说，这个是很凄惨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到这三个朋友刚开始都蛮不错哈，从远方修究来，为了安慰造就，然后鼓励约伯嘛，然后跟他同理心嘛，一直坐在炉灰当中又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蛮同理的哎，而且跟他一起哭哎，哭了什么七天七夜，是不是很有情有义啊？有啊。可到最后你看呢，越讲就越离谱吧。导照讲了，你看到那个关系应该是很密的才会这样做嘛，对不对？好朋友可以陪你七天，很少吧？可医院看你两三次就没办啊，对不对？他七天卧在那边呢，不理不弃，请问关系好不好？很好。你看到吗？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，请问我们跟人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子？你过去跟谁无话不说，到现在无话可说？特别是配偶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搞得那么僵？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。以利户真的很气，到最后呢也气这三个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跟约伯对杠起来呢？我们的关系有没有这么僵？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。你看到这句话，仍以约伯为有罪，因为他们找不出可以控告约伯的话。第二个是他们为什么找不出对约伯的话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智慧了。再来就是没有什么料可以跟他讲了，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反驳约伯。约伯说一口气讲六章嘛，你们讲得出来吗？你看这个就是他一个非常弱的地方。这年轻人就哇很生气很生气，怎么可以讲没有话可以讲呢？怎么没有话可以对约伯讲呢？你们不是很有智慧的人吗？你们论述肯定很有问题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，就等候他们，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，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。所以这个在讲什么？以利户他的心中有没有一个次序在？有。有没有长者在？有。有没有敬老的观念在？有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以利户见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，刚刚讲说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，你看到就怒气发作。所以你看到第一章就在第一段就讲到他的心，他里面的感觉，里面的怒气，他里面的快爆发的感觉，都怪这两个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好像一个观察者，有没有？三个呢像微小组啊， 本来是安慰造就鼓励要拉拔约伯的，那越拉越下去。有这个我们做幸福小组会不会这样子，我们要拉 best， 结果呢拉到最后什么无话可说，然后他也不起来了，然后两个团队就杠在那个地方。有没有这个情况？然后旁边一个人在观察，在做记录，到最后发，到最后讲到两个关键的，我其实对你们两个都有什么愤怒，你们讲的都错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呢，他讲到那个他自己的心态，我们看到第六到第十四节，六到十四预备，请布西人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：“我年轻，你们老迈，因此我退让，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
意见。”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，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，但在人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，尊贵的不都有智慧，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。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，我也要曾说我的意见，你们察就所要说的话，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，侧耳听你们的辩论，留心听你们，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，绊倒他的话，你们却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，神能胜他，人却不能。约伯没有向我们争辩，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布西人巴拉家的儿子又讲出他的父亲是神祝福的。好，他的儿子叫以利户，他是我的神。他开始回答说，我年轻，而且你们什么老迈，我年纪轻轻的，你们年纪比我大，因此我退让，让你们三个人讲，一讲又讲三轮。好，我退让，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。我说年老人当说话，受告人当智慧教训人。所以他们呀，这个家教教得非常好。东方人的习俗就是敬老尊贤，所以他爸爸把他教得非常好，虽然他年轻，他都沉得住气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你看到他懂得次序，懂得次序，他什么说话的次序，就是年老的、年长的可以先发言嘛。那我们这些少年人呢，听完之后，他们讲完之后，我再发言。哦，请问这个家教好不好啊？非常好。第三个，你看到他们三个人在讲九次的时候，每次讲一次嘛，轮三次嘛，他都不插话。你看到这个吗？他没有插话吗？没有了。所以他的家教真是好啊。再来呢，他们讲轮番上阵九次之后，你看到吗？很多东西是很难过的，但是他沉得住气。到了他们约伯说我的话讲完了，然后他开始什么讲。所以他是有耐心的人，沉得住气的人。这些怎么来呢？很简单，从家教来，从他爸爸教导而来了。他爸爸可能从小就告诉他说，耶和华是你的神啊，那我们怎么样敬畏神，也照着圣经的法则，我们要敬老尊贤。我特别在这个地方，我鼓励我们当家长的一定要学习，然后我们还好的教我们的小孩子一定要敬老什么尊贤。现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养已经没有了啊，人人平等了，很多西方的思想一年都进来，其实东方的思想是敬老尊贤的，是好的，是对的。看到长者来要让位啊，不爱做啊，不爱做来给捆，这是很不好的。看到长者我们就要站起来，特别在教会，不要看到长者来，哇你迟到我早就来，要让位。看到长者来白头发的来了，赶快什么让位，这是敬老尊贤，要学习。别人不教算了，到了教会牧师一定要教，传道人更是要教，想了解吗？因为这是好的，这是对的，所以神很喜欢以利户，他没有骂他一句话。为什么？他的态度是好的，从他的什么言行举止里面，很好的什么态度。他怎么来的？从教养来的，从父亲妈妈教导他。愿神帮助我，教的谁的责任？爸爸。谁的责任？爸爸。我再讲一遍，是爸爸的责任。爸爸有权柄教导神的话，妈妈呢就是在细节当中常常督促，但爸爸有教导的责任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出现妈妈出现谁啊？爸爸。爸爸是带的， 十二岁之后成年礼呢，之后全部要跟爸爸，这是犹太人的方式。所以爸爸就要教导这个在人伦当中社会当中的秩序，所以他教得非常好。他要讲出他的心态，他说，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，受高的当以智慧什么教训人。年老的就是年长的咯，因为他们当先说，他的年纪比我大，那受高的是哇，他们的知识也比较多，所以他们应该先说，因为我年轻你们老迈，所以我先退让，不敢在你面前陈述我的意见。好，这是他敬老尊贤好的态度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到但这个字，反而这个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哦。但人里面有什么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。讲到这三个朋友哇，无论是这个以利法、比勒达、索法三个朋友哇，他们讲的都是头头是道，滔滔不绝，我让你们都讲完了。那讲到最后你看到吗，你们没有话讲了，耶伯也讲完了，所以你们两个好像就杠起来，一个群体跟这个就杠起来嘛，大家就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僵持不下嘛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他讲的这句要告诉我什么，虽然年老人先讲话，受高的当以智慧教导人，但是年老的受高的全部都有智慧吗？ No。 全部都是智慧吗？ No。 可能有些是有智慧，有些是不智慧的，有些是讲对的，有些是什么讲错的吗？虽然我次序上是对的，让你们先讲，但是你们论述这么多章里面，他的对话里面，年长的不一定全部都有智慧，年长的不一定讲的都是对的，所以讲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但是他在讲但出现，但人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什么聪明。这句话在讲什么？讲说以利户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的名字是他是神，他是神，以他为我的神，我做什么都是要跟神连接在一起。你们前面三个你看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，因为都讲人的论点嘛，用人的经验，用人的知识，用人的过去的种种的体验来教导约伯嘛，到最后是杠在那个地方嘛。那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人里头有什么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什么聪明，那个人就是我以利户。我现在要讲了，我要讲的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我里面有圣灵啊，我的灵跟神的灵常常连结啊，使我有智慧啊，不是人的体验读书学习而来的，是神跟我讲的。他来教导我们什么？教导我们跟神的灵的好的关系，不是从人的论述体验而来。所以人的智慧经验不是不好，但是常常会用人来定人的罪，但是从神来的是启示。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要跟神的灵有连结。好，请记得全能者的气就是神，全能者的灵使人有什么智慧又聪明。所以我们常常知道圣灵呢，哇，有智慧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有安慰的灵，有创造的灵，有启示的灵，有没有？哦，圣灵有各样各样的这个祝福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说不要追求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可以选择的。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真智慧呢？所以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吧，天天都跟神连接在一起，你就是有智慧。你没有从神来智慧，你就在地上找智慧吗？这些东西呢，你看到学了一大堆，从有话说到无话可说了，因为用人的方式他讲到出来。这是今天的经文，人里头有灵，全能的气使人有什么聪明。所以我们要吸那个气，透过祷告，常常祷告，你就在吸那个气。你吸气的时候，你鼻子要好好的吸嘛，那个叫做呼吸嘛。祷告就是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，神吹气你吸气，你吹气他吸气，一样一呼一吸，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那个叫做祷告。所以来到奉父教会要开声祷告，不要闭口， 一定要开口祷告，你就被圣灵充满。当你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就忽然间有智慧哦，忽然间有启示哦，忽然间知道怎么解决了，忽然间刚刚讲我们瑞金弟兄讲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，你就开始有启示了。牧羊人要牧羊的智慧，解决约伯的问题要从神来的智慧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看看你论述一直讲一直讲，一定要得过啊过，讲不出来，到最后无话可说嘛，到处僵在那个地方嘛，没有跟神连接。这个就是今天圣灵提醒我们的事，我们里面要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智慧。好，接下来尊贵不得有智慧，受高不能都明白什么公平。那个尊贵英文叫做什么，年长的不得有智慧。讲到这三个朋友嘛，你们都是年长嘛，不都有智慧，你论述这么多不都有智慧，受高年纪大的不都能够明白公平，就是明白是非，明白公义，不明白，所以他们讲到最后就僵嘛。好，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，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，我的意见就是我的观点呐。好，接下来他要讲到三个朋友，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，那时候我等候你们的话，侧耳听你们的辩论，就是你们的理论，留心听你们。好，请问他有没有耐心？这人会不会听话？这年轻人有耳朵的哦。你看讲出三个，我等候，我侧耳，我留心，就代表我专心听，听你们讲三个，讲了九次了。 OK， 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有耳朵的，有受教的听啊，聆听的耳在当中，所以他家教真的非常好。这个人不得了，以后被神大大的使用，因为他沉得住气，而且他是有智慧，他听比说更多，听比说更有能力。好，这个是他讲出来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我听了你们的辩论，听到你们高谈阔论呢，谁知道你们中间无一人能够折服约伯，驳倒他的话，就那个谁知就是不料，你们三个讲了九回了，都不能驳倒约伯，不能让约伯呢口服心服啊，讲到最后是很僵而已。你们真的是没有智慧的。好，再来他又开始好像教训他们，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，神能胜他，人却什么不能。你们讲到最后无话可说了，僵到那边了，两边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说那神折服你了，其实是什么没有话讲了没有话讲了，这个是什么没有智慧啊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其实以利户在告诉他们说，人里头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什么智慧。三个朋友，你们应该带约伯祷告啊，你们要一起祷告嘛，得什么神的智慧嘛，不是在一直论啊，论到最后谁对谁错，你要又在三六古书嘛，就僵在那个地方。好，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跟人说话的时候你要祷告啊，特别很大的难题，你心中养成一个习惯，人里头有什么灵，全能者的气使我这个人有什么智慧，你心中要跟神连啊，祷告祷告，神的启示就会来。特别喜欢做协谈的，你一定要养成这种习惯，传福音人更是要养成这种习惯，你要知道怎么来告诉他话，怎么样来帮助他。为什么恩典卡常常会刺扎人心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？抽签不恰卡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因为这些话祷告过，神就透过这些话你可不可以变成一个活的恩典卡？可以的，你要跟神连嘛，一连神就透过你讲出话来。神可以透过字对人说话，恩典卡，神会透过你，可以，特别传道人一定要跟神连，不要只是读圣经，我没有说读圣经不好哦，读很多的资料，上 Google 看人家很多东西，你要跟神连，才能够按时分量，才能够扎人心。你知道最常谁来吗？谁的需要吗？圣灵之道，你每一句话若跟神连的话，就会扎人心。 讲完道之后，人家哇，牧师啊，某某传道，你今天都对我讲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刚好读这个经文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刚好遇到这个低谷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刚好生病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快不行了。你的道安慰造就了我。我说我也不晓得，我只是跪在那边祷告，主啊，主啊，跟神连接，跟圣灵连接，因为智慧是从他而来，好不好？开始放下自己的方式。我不是说读书不好啊，我也读很多啊，但是也忘很多啊。你读很多吗？忘很多？很多啦，读了再生产，请问你还知道牧师讲什么吗？不晓得，读了可能上礼拜都忘记了嘛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必须要靠圣灵，按时分粮，膝盖的皮要厚，跪下来祷告，呼求圣灵。越是如此，越是要祷告。你越觉得你自己愚拙，更是要祷告。听雕住，神的气就吹向你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好，这个是今天你要特别，你看到吗？他的特质。好，接下来你们不能这样说了。好，约伯没有向我争辩，好，就是跟我攻击啊，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。这个是十四节。好，最后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是第三段了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他们惊奇不再回答，一言不发，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，仍旧等候呢？
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，曾说我的意见，因为我的言语满怀，我里面的灵激动我，我的胸怀如趁酒之囊，没有出气之缝，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。我要说话，使我舒畅，我要开口回答，我必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奉承人。我不晓得奉承，若奉承，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。
好，这是第三段了。刚刚讲过，你看以利户，他知道一个很重秘诀，他们三个朋友都是靠人的理性，靠人的经验，靠人自己的资深，好像来鼓励安慰，要拉把约伯，是越讲越这个僵在当中。他是他指出来，人里头有灵，全能者向我们吹气，代表说我们做什么说什么话，特别特别要跟神的灵连接。那我们要讲出神的话，第一步就是你要读神的话。好，读神的话人，请大家记得，这本圣经是作者叫做圣灵。每一次读经需要邀请他来，你才会读得通、读得透、读得明白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，一开始就用研究、用理性的话，读下去只是理性而已，不能进到人的心里面，可能在脑里面，可能耳朵这边就走出去了。你读经的时候一定要邀请圣灵来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启示的，不是你这样看就会明白的，即使你看得明白也是在你的理性而已。特别你是理性型的牧师，拜托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不然你读来读去都是用你理性在做分析。要好好的改变你自己，要跪下来祷告，求圣灵充满你，然后你读圣经透过圣灵的角度眼光去理解，神就给你智慧。好，这本书是属神的，我们祷告就是要开始得到神给我们的圣灵充满，然后开始默想圣经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，默示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他们惊奇不再回答，一言不发。好，这三个朋友你看非常畏惧，不再回应，而且呢再也说不出话来。你看一言不发就是再也说不出话来，这三个朋友听到以利户的引言呢，就没有什么话讲哦。再来，接下来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，仍旧等候呢？我要回答我一份的话。好，陈说就是表达我的意见。十八节说，因为我的言语什么满怀，就是充满在整个胸怀当中，有很多话想讲啊。我里面的灵什么激动我，把它话讲，我里面的灵什么激动我。 OK， 这个激动是代表什么样？催促或叫催逼，这个字大家就比较熟悉了，催促或者叫什么催逼。请问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啊？你里面的灵感动你，催逼你一定要打电话，催逼你一定要跟他见面，催逼你一定要探访他，有没有这个？ 一定跟他说，好，这个是从灵里面说，我里面的灵哦。可是我们常常会滥用，我里面就是，其实是怒气啊，是情绪啊，是不是里面的灵啊，搞不清楚。那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？怎么是从神的灵来的？你看到他吗？以利户是很有耐心的，从神来是有次序的，看到吗？他可以沉得住气，他有聆听的耳，有没有？我聆听，我留心听，我到最后你们都讲完，我才讲嘛。从神来的灵是这样子的感觉，他要照着次序来的，不会乱来的。忽然间就插话，忽然间，其实是情绪了。他很多人会误用说啊，神的灵怎么催逼我？神的灵根本没有催逼你，是你自己催自己。哦，这个就是滥用的地方，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我的言语满怀，我的灵激动，我就是圣灵呢，激动我，催促我要讲出来。好，接下来他用形容词，我的胸怀就是我心里面如盛酒之囊袋，没有出息之缝。哦，你看如新皮带快要什么破裂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图像吗？因为听了九次嘛，三轮之后，我那个里面其实是很难过，因为越讲越离谱嘛，讲到最后大家都很僵嘛，所以他真的很想讲，可是你又是年长啊，你又是白头发的啊，你又是资深的啊，我就，但是里面是那个叫做压抑，不是吗 ？OK， 觉得是压抑是一种形容，另外一个叫做节制了，圣灵来的什么忍耐的果子嘛，是不是 passion？ 他有 passion， 他沉得住气。它里面是蛮很脏啊，其实这个讲说新皮带快要破裂，好像不合乎事实哈。新皮带会破裂吗？旧皮带才会破裂，不是吗？对吗？要怎么样？新皮带要装新酒嘛，对吗？所以新皮带是有弹性的，只是他胸心可能在他的年纪了，他已经快要爆炸了，好不好？让我讲，哇！你们这都讲完了，接下来换我出口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他要讲了，要滔滔不绝啊。好，我要说话，你看到二十节，我要说话，使我什么舒畅，不然我就会爆裂，我要讲出来了。好，我要开口回答了。好，现在我要开口的时候，你要注意我的态度，我必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奉承人。好，这个就是以利户的特质。什么叫不看人情面呢？就是不寻人的情面，不寻人的情面。再来，不奉承人代表说我讲话是大公无私、公正、公平、公义，我不看人的情面，不寻人的情面，我大公无私啊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神到最后会责备三个朋友，因为这三个朋友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讲约伯，神也要约伯什么？要悔改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悔改？因为你站在自己的立场来对神讲话，对三个朋友回答话。这讲到说人从事自我中心，但是你以利户为什么神不骂他？因为他站在神的立场来对他们说话。这要操练，我们帮助我们自己。常常要回答话，或是要跟谁讲话，要跟神连接，用神的眼光、神的立场、神的想法来回答他，来帮助他。我们常常是呼就出来的，呼就出来，他是要开始改变。有时候特别是最亲近人，我们很容易就哗就出来了，你就是这样人栽栽的，你过去就这样。三个朋友一直在论述，咬着约伯，你过去什么什么，今天再这样子吗？可是以利户都没有讲你的过去，他只回答约伯，你刚刚不是讲很多话吗？我是针对你的话来回答你了。他没有把他过去种种的败坏，有没有把过去的挫折，把过去的很多烂的东西把它挖出来。以利户没有这样的特质，以利户只针对你现在在讲的话我回答你，那个叫做不奉承人了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听人讲话，叫做对事论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对的事情呢，论这件事情好，不要扯到哇，民国三十八年、三十几年前的事嘛。 你可不好好的讲这件事情，针对这个事情，好，不要扯到哇又是谁怎么样，昨天你怎么样，前天又怎么样，来保证你自己讲的话是对的。开始改变，以利户他的讲话大公无私，再来针对你现在讲的话来做回应就好。这是他为什么被用被神所骂的原因之一，这是要学习的，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我不晓得奉承，若奉承他又好像是立愿以立誓一样，照我的主必快快什么灭我。如果我是奉承，我没有大公无私，我看人的情面，愿神快快的除灭我，我是站在神这一边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今天你看这一章里面，其实以利户呢他是年轻人，但是他家教是非常好的，他懂得敬老尊贤，他懂得什么让长者先讲完，那再来他在表达的时候很清楚他要讲的话，其实他一边听也一边做笔记了，他一定有做一些笔记，然后才可以针对这些话来做正确的回答。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很好的辅导别人呢，学习以利户的方式，好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所以以利户没有被神骂，因为他是真的是有下功夫去听约伯的苦情，怎么来帮助他啊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就是父亲对儿女的家教非常重要，但是父亲也要沉得住气了，父亲自己要做得到了。好，他的爸爸有没有是家教，家教的非常好，让以利户呢能够懂得敬老尊贤，能够知道快快听，慢慢说，慢慢的动怒，也知道用神的眼光来评断人，针对事就好了，不要扯到很远去。他的家教真的非常好，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。最后的是重点，请记得人里头有灵，至高者的气使人有什么智慧，那个气就是圣灵，我们要跟他连接得很好，智慧灵就会浇灌下来，充满我们，说合理的话，来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来感恩，谢谢主透过了三十二章来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读了三十二章，心里面充满了亮光，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真智慧。我们承认我们是没有智慧的，我们常常会用地上的方式眼光来论述来评断别人，但是我们真的是口舌有犯罪了，我们也认罪悔改，求主保血今天早上就来遮盖我们，来赦免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声来祷告，为自己的口舌来祷告，为自己的眼光来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靠主耶稣的宝血，现在就遮盖我们。